啊，弟兄姐妹，下午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上帝，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一起来敬拜侍奉他。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通常人家问我，我是要怎么样介绍自己？我说无家型美容。那么呢，那我本身呢是在长老会西安堂在那里服侍。那过后呢，这一个就是这样服侍了啊。我看就是简单，我们来听上帝的道。那么呢，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上帝。今天下午刚才这一个牧师已经带领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的第十章19到25节。那希伯来书是写给当时这个希伯来的信徒的一本的书卷。那么呢，他们当时写的收信人是第二代的信徒，他们已经信耶稣第一代已经过去了。第二代的这个信徒刚刚好之前有见证过一个非常大的迫害，那个迫害就是尼禄王那个时候把这个罗马被火烧的这一个罪名呢归给这些的基督徒，所以这些基督徒因此呢就受到很有系统式的这个官方的这些的迫害。那么呢，从书中呢我们也知道，历史里面也告诉我们，他们正在等候前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迫害，就是当时一个罗马皇帝窦米先的这一个迫害。所以就在这两个极大的这个困难的当中，所以呢这些的基督徒有时候信耶稣，他继续要跟从主，他继续要走在信仰的道路，为做信仰面对很大的压力，为做信仰面对很大的危险，很自然的有一些人就怎么样呢，就要放弃了。有一些的基督徒可能就开始灰心了，就开始冷淡了，不要来参加聚会了。他们的心中可能就会问一个问题，那我信耶稣有用吗？那么我跟从耶稣有价值吗？我这样的为着这个信仰来活是值得的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人看环境，这么大的压力，这么大的灰心，很容易使我们放弃。特别好像今天我们在这个冠病的当中，这两年的里面，我们发现了，我们看左我们看右，哇，有时候我们看到哎，这个人倒下去，哇，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更越来越严重。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哎，连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怎么样，受到很大的困难。希伯来的作者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让这些弟兄姐妹借着这封书信，圣灵感动他，让他们的眼睛的焦点从环境、从人、从个人的经历、从个人的这个这个遭遇里面来转向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在第十二章的时候，这个作者就写了：你们要定睛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当我们一定睛看耶稣的时候，这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们就看得比较准了。所以当我们再次把不动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主来走这信仰的道路。所以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从第一章到第十章一直的强调什么？强调这个耶稣基督的那个超越性。耶稣基督超越天使，耶稣基督超越先知，耶稣基督超越犹太人所很敬仰的这个摩西，耶稣基督超越他们的大祭司亚伦，耶稣基督的祭司的制度也超越了亚伦当时的这个祭司的制度。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些希伯来人他们几千年的这些的传统，这些的信仰的规条紧紧的抓住，现在忽然间耶稣来了，他说耶稣超越这一切，他们觉得非常非常难的接受，而且他们常常献祭在献祭，但是这位作者来了，他说耶稣基督一直献上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当这个信仰一抓住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把我们的整个信仰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坚守，我们可以不致的摇动。因此这个信仰是正确的，这个信仰是这一个是对的。所以作者要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也告诉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在现场在这一个线上的，不要放弃，坚守走下去。可能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会遇见困难，在信仰的路上你说我们会碰见黑夜的时刻，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耶稣碰见很大的困难，也这个圣经希伯来作者要告诉我们不要放弃， 不要灰心，继续走下去。所以第十九节的时候，刚才我们的圣经说，所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的身体，我们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又借着他自己把自己献上，使到我们的一切所有的亏欠都可以借着他的这个血被洒去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每一个人直接的能够到上帝的面前，不需要再透过当时的这些祭司了。因此呢，他说因为耶稣，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直接向上帝祷告，因为耶稣，我们不需要在这一个献各种各样的祭物，他一次献上，让我们的罪完全得住了赦免，我们的罪因此呢得到赦免之后，我们可以亲近上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是过去的这些旧约的礼仪，这些旧约的这些的祭祀都是一个影子，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它只是指向耶稣。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在过旧约的这些的礼仪，这些的仪表渐旧渐衰归于无有了。所以感谢赞美上帝，因着耶稣，我们再次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人犯罪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找到上帝。人犯罪的时候呢，所要敬拜的就是人自己手中所造的这些的偶像，思想中所想出来的这些的假神。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让为我们开了这条道路。所以康熙皇帝曾经就写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天路九为出人蔽，福路全凭圣旨通。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讲到天上的这条路啊，很久以前就给出人，谁是出人啊？这个出人就太初的出哦，很早很早的人就是亚当夏娃，因着他们犯罪，这个天路呢，很早以前就关闭了。但是感谢赞美上帝，福气的道路就怎么样呢？因着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打通了，所以天门久为出人闭，福禄全凭圣旨通。耶稣的死，耶稣的流血，耶稣打破他的身体，将我们一切的罪洗干净的时候，让我们直接可以来敬拜侍奉上帝。下个月我们就要这个进入这一个要纪念耶稣，在受难节纪念耶稣的受难跟受死了。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每一年的这个受难节就提醒我们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些事情。那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我们得做这一个极大的恩典的时候，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就在这个地方从22节开始到25节，他提出五件事情，让我们也能够常常的持守这个信仰，我们不至于摇动。所以求主自己帮助我们。他有一些的版本就一直用这样的一个字，他说让我们 let us， 让我们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他说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在22节，我们看22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坚守而不摇动呢？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什么是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亲近上帝。我们怎么样亲近上帝？这里说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是的，凡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而且相信他是赏赐我们的人，这是信心。信是因为不是因为看得见我才信。所以同样的，这位作者如果你再翻下去第11章的1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记。上帝就要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而且存着诚心。什么是诚心？诚心就是很在一个完完全全很诚实的心，或者另外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按照上帝自己的诚实，他的真理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跟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你们的敬拜上帝要用怎么敬拜？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上帝，就是用我按照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来敬拜上帝。诚实呢是真理， 按照上帝自己的方法来敬拜上帝，所以不要疑惑，不要灰心。即使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路碰见黑夜，那夜是非常的黑，那路是非常的难走，可能我们的担子非常的重，可能我碰见的人有时候对我们是那么的坏。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作者要勉励我们，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亲近上帝。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路我们想放弃了，哎呀，我在这个地方有时候我得到人没有谅解我，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上帝，反而就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我们更需要上帝。有一首短的诗歌告诉我们，我们很久有时候没有，在这两年的疫情里面我们唱的诗歌都少了。这首短的诗歌是什么？就是每一日，每一日我们求什么。这首诗歌说，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来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每一日一直向主说，主啊，让我更加的认识你，让我更加的敬爱你，让我更加的跟随你，每一日，你们唱过吗？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真实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试试看，每一日你向主就求，主啊，你帮助我深刻的认识你，主你帮助我更虔诚的爱你，主你帮助我紧紧地跟随你。当然我们怎么样更认识主呢？而透过他的话，透过敬拜他，在任何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就学习来常常仰望上帝。我们在常常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来得做成长呢？我们有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代祷，但是有没有会做什么？当我们开始在神的面前进步的时候，亲近上帝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说，在祷告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会做一件感恩快乐的心情来感谢上帝，有没有？有。今天我还活着，感谢上帝。今天顺利，我的病得好了，感谢上帝。今天我的这一个家里有多一个我的媳妇生了一个孙了，感谢上帝。那么第二件事是什么？我说跟弟兄姐妹说，会做一件不快乐的事情来顺服上帝。哎呀，那个不是这么容易了，不顺利的事情，哎呀，主啊，我一直祷告求你让我得到这份工作，没有得到，学习顺服了。主啊，我一直盼望得到做这件事情，一直都不顺利，我们要学习顺服了。主啊，我这个病痛祷告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很痛，顺服上帝。所以为做一件不顺利的事情来顺服上帝。第三件事情，我跟弟兄姐妹说，你学习为做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来为他祝福祷告。哇，那个不容易了。你想想看，有谁你不高兴你不喜欢的吗？你想到他的名字，你的无名火就起来了，还要为他祷告跟祝福，那不容易的。但是这是耶稣的教导嘛，为逼迫你的人祝福，为说那一些这个迫害你的人，你们为他们求恩。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就进步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碰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亲近上帝。第二，他告诉我们二十三节，当我们碰见困难要坚守指望的时候怎么办呢？让我们怎么，二十三节说，你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诚实的。让我们坚守所承认的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的整个盼望，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一本上帝赐给我们他自己启示的话语，就是我们这宝贵的这本圣经。所以持守这一个指望，所以当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白真道了，我们必须要相信真道，我们要持守这一个真道。特别在今天这一个时代，信仰混乱的一个时代，我们看见有许多人不是单单一个讲台打领带的人就把生命的道传开的。今天有些人口才好的不得了，他是说传的不是生命之道，是有时候是一种的偏离的一种的教训。我们看到常常听到有些人说什么发财的福音啊，富裕的神学等等。弟兄姐妹，回到圣经， 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本圣经就好像一把尺，能够分辨是非真假黑错跟这一个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所指望的这一本的这个信仰，所以抓住上帝的话，坚守承认，以致我们不致摇动。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要常常明白，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有时候很忙，听到有时候我们这个一个星期听一次，所以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们要怎么样，要再次把圣经打开。我们最后一次把圣经打开是几时？有时候我们在这一个两年的当中，这一个疫情里面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在线上聚会，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我们是这样。所以呢，因此怎么办？不能够去教会，就在线上聚会了。最近我们从去年十二月我们回来了，过去两年呢，大家聚会要在家里聚会，非常的舒服啊，在家里舒服到一个地步，脚很重啊，现在走不会，不会走到这个教会里面来了。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的情况怎么样，我们自己的教会现在只有 60% 的人，我们已经开放了，大家可以回来了，但是回来的人只是 60%， 还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还没有回来。为什么？太舒服了。比如说我们的聚会是早上十点，他可以睡到九点半、九点七、九点八、九点九才起来刷个牙坐下来敬拜上帝。哇，可以。有一次一个姐妹我去探访她，她说牧师啊，几时才回到教会？哇，我们听了很高兴，懂吗？还要快回到教会。我说快了啦，快了啦。忽然间他又在说了，其实在现在这样在家里很好嘞，很好了。哇，我们进来我们要晕了，我一面喝咖啡一面敬拜上帝，是这样的吗？不是这样的。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信徒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开始懒散，而且因为这个是失去，我们就把所有的圣经节就打在这一个荧幕上，让大家就在家里这样跟着荧幕一起怎么样，一起读圣经，结果怎么样，没有碰到圣经了，不会翻圣经了。所以呢，过后我们发现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经文打在这个荧幕上了，我们就直接说什么，大家拿你们的圣经一起翻开圣经啊，有些弟兄这么样，就赶快跑去这个房间里面拿圣经了。有时候我们用 Zoom 啊，用 Zoom， 他们以为我们会把圣经给打上去，所以说，把圣经打开，我们就在 Zoom 的荧幕就看到有些人赶快去要把圣经拿来了。哎，太久没有拿圣经了，求主自己怜悯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坚守承认这个指望呢？以致我们不至于摇动。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先相信，这是我们的整个信仰跟生活最高的标准。圣经怎么样说，我就是这样的行。当我们这样的行圣经的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吃亏；当我们行圣经这样的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好像给人家取笑，但是无所谓。为什么？圣经这里应许我们，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什么？信实的上帝是信实的，他的话语不会改变，他的应许永不动摇。因此当我们遵守他的话的时候，这样的人是什么？蒙福的人。在世界的眼中可能我们是愚蠢的，在世界人的眼中可能我们走在这个吃亏的道路，但我们的主岂不是这样吗？好，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可能是世界里面最大冤枉的一件事情，但是因着他的顺服跟他的死，让我们这些人得到生命的盼望。今天让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持守上帝的道的时候，可能不是每一个人就从我们的生命中得到帮助，但是有一些人因着我们持守神的道，他看见我们的信仰是真的。最近我读到一个见证，有一对夫妇，他有六个孩子，六个儿子。哇，六个儿子好厉害啊，他加拿大人，但是他很怕人家问他，哎，你几个孩子？那两个在教会侍奉，热心爱主。当人家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说我有六个儿子。人家就通常就在问第二问题说，哎呀很好啊，你儿子现在在哪里啊，在做什么工作？他接下去的答案就是，我六个儿子，三个在地上，三个已经在天堂了。这是很困难的一个答案。为什么呢？好，第一个儿子呢，忽然间有一天就是碰见一些很大的挫折，就自尽自杀了。他的弟弟发现他掉在这一个车房的里面， 所以非常大的这一个震撼。当然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父母亲的脑海里面就问了101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忽略什么，是不是我们忘记什么，为什么，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他有困难我们竟然不知道是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然很多的这一个指责，但是他们抓住一个信仰，就是上帝没有做错事情。虽然我们检讨自己了，这种事情发生，而这个弟弟看见哥哥死在那个地方，而且当哥哥这个埋葬的那一天就是他的生日，他接下去好几年他不要庆祝生日，跟父母亲说，你不要在我的生日那一天跟我庆祝生日，因为那一天就是让他想到他哥哥的安葬。这是他的老大。过后第二个儿子呢，他就在这一个是一个比较有完美主义的一个人。所以当那一次他在做工的时候呢，跟爸爸做工的时候，不小心弄砸了一件事情，整个人非常的沮丧。因为这样呢，他也自杀。所以非常大的困难，他太太他的母亲到这个时候，他说：“上帝，为什么？我们不要相信上帝了吧？”但是上圣灵感动他，一下子他就说：“我们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求上帝自己赦免他们。第三个孩子，还有第三个孩子，这一个他在参加一个训练之后，在训练毕业的那一天是他最高兴的那一天，但是在那一天晚上，他去用这一个车去载他的弟弟们的时候，出了意外，死在雪中。三个孩子里面就死了三个。当然，他们讲一件事情，一个家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意外的话，或者一个孩子自杀，已经非常非常难接受了。那么是不是样样过后就顺利了呢？好像耶伯讲，哇，过上帝大大赐福他，没有。他的生意，他们经营的生意失败，又破产。他太太要出去工作的时候，一跌倒，这个伤了脚，好几个月不能够这一个工作。但是因为他们持守这一本圣经，他们就是相信上帝的话语。虽然很多的事情没有答案的，也，但是他们知道在上帝就是答案。他的邻居过后有一天来找他，他说：“请你告诉我，你们的信仰跟你们信的耶稣，我看你们很久了，我看你们很久了，我看你们怎么样能够待下去？一件事情一波未来，一波未过，一波再来。”我你们怎么样看去，但是我看到你们还是虽然有眼泪还是这样的走下去，请你把你的耶稣跟我分享。哎呀，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信仰，这是持守这样的一个指望，以致不会动摇。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要走过这样一个经历，但是当有时候神把一些人放在一些比较少人走的路的时候，让我们就坚守指望不致摇动。我们愿意吗？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所遇见的事情是什么，可能是家庭的纠纷，可能是身体的状况，但是持守这个信仰，上帝爱我们是不会做错事情的。只要我们继续走下去，我们继续看下去。因此当我刚才说的那一对夫妇，他们的力量从哪里来？从神的话来，从神自己的帮助。而且还有一点，上帝借助教会让他们再次得着力量，教会为他们祷告。所以24节说什么？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什么？我个人看这就是其实教会生活。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培养教会的生活。这两年让我们失去很多圣徒相通的机会了。我们的使徒信经说什么？我信圣徒相通。但是这两年让我们失去很多圣徒相通团契的机会了。当时他们在逼迫之下，对信仰的冲击，有时候呢看人看环境，他们难免有时候灰心动摇，当时的基督徒。所以这里就说他们回到教会的时候，彼此相顾，彼此照顾，为弟兄姐妹彼此警醒。因为当时一些弟兄姐妹为做信仰，可能他们的工作就丢了，可能他们受了很大的困难，生活也出这个困难了。所以就有人把什么样生活的需要帮助他们，就一些人怎么样扶持他们一把，让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得再次能够站起来，在黑夜的时候看到曙光。所以不但是灵性的这一个相顾，也是生活的相顾。 们过去的这些年来这些日子，真的有些弟兄姐妹碰到生活上的困难。我们教会一位姐妹也是这样，突然间她的这个脊椎骨里面受伤，压到神经线，整个不能够动。她哭，啊，我们探访她哭，打电话给她，她哭。她说：“我过去都是服侍人，现在有人来服侍我。两个孩子还在读书，那么一个，她先生是开这一种的 Grab 的。我们一知道的时候，我们马上发动教会的慈惠的基金，说一定要帮助她，所以就能够彼此相顾，大家就开始帮助她。有一位姐妹。”就刚好那时候发生的时候，就在这一个华人年的这个前几个星期，那个姐妹就马上煮很多的东西联络牧师，你可以把这些东西拿给这位姐妹嘛，因为知道她不能够煮给她的孩子，因为她说到我今年这一个团年饭都没有办法煮给我的家人吃，一位姐妹就帮他们煮，主要就将请教会的人拿给他。另一位姐妹呢，就把一些新年的这些货品送到他的家，给他一个红包。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彼此相顾了。神给我们有的时候，不是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照顾这些比较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一份爱心，其实这个就是彰显上帝的爱心了。刚才我举的这些例子，其实就把上帝的爱怎么样？能够彰显出来，你的爱心，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激发第二个人的爱心，让第二个人的爱心能够激发第三个人的爱心，这教会就成为一个爱的流通的管道了。从一个人到第二个人到第三个人，也是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能够发现到这里有爱，这是一个爱的团契，这是一个爱的家庭。特别在今天爱心冷淡的一个社会，特别在今天大家怀疑其他人的爱心的时候，教会跟基督徒应当要彰显什么是真实的爱，真正的爱，以致一些不值得爱不可爱的人我们还能够爱的话，这其实就是上帝的爱。因为我们曾经就是那一个不可爱不值得爱的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竟然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及我们能够及时勉励行善，这个是什么？其实再次鼓励大家一起来侍奉上帝。所以我们怎么样坚守这个指望，让我们培养教会的生活，彼此照顾，彼此激发爱心，一起同心合意来侍奉上帝，以致我们能够继续在信仰的路上一起走下去。第四，他勉励我们，我们怎么样持守不摇动呢？你看25节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个25节好不好？来，25节，如果有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了。很简单，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这是第一个基督徒生命的这个很明显的这一个指标。当一个人没有来聚会的时候，哎，我们就看，哎，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来呢？我们就开始焦急了，我们就开始担忧了。牧师一定会打电话给你们探访你们的。当时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他们面对困难、面对压力、面对灰心的时候，可能就停止聚会了。因为在今天的情况也是这样，有些人因做种种的原因，他怕，哎呀，教会人这么多，然后我去了等下会感染，这样那样这样那样，这可能是真的理由，但这可能也是什么一个借口，因为太过在家里太过舒服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多参加聚会当然是怎么样，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如果今天下午我们不在这里，我们在哪里？可能我们在家里休息咯，但是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敬拜上帝。然后就需要我们有时候要舍弃，当我们一参加聚会的时候就要舍弃我们做其他事情的机会了。但是我们就知道了，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使我们的整个灵命能够坚强的一个属灵的活动，让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聚会重要吗？聚会非常的重要。当一个人越聚会的时候会发现什么事情？越聚会越爱聚会啊，是不是这样？当一个人开始在一个祷告的时候，越祷告他会发现到越爱祷告了。哎呀，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不知道这里有 会听闽南话福建话的人有吗？会不会听福建话？这句话闽南话是这样讲的：那主回那爱主回，那几多那爱几多，那读圣经那爱读圣经，那奉献那爱奉献，是不是这样？越奉献越爱奉献，奉献上在哪里？奉献上在哪里？但是相反的也是很真实了，那剃头那爱剃头了，越玩耍越爱玩耍，越旅行越爱旅行，越吃东西越爱吃东西的，哎，所以你看到有些人两年里面没有办法去旅行，现在太棒了哇！很多人怎么样，蠢蠢啊，这个移动啊，一直的怎么样，要去旅行了，所以很真实，无论是属灵的事也好，属世的事也好，当你越做的时候，其实怎么样，越热。当你不做的时候就冷淡了。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当一个人开始停止厌弃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担心这个信徒的整个属灵的光景了。所以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让我们拾起我们的心情，那么靠在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上帝。当教会开始开放的时候，我们抓紧每一个机会回到现场，一起来敬拜侍奉上帝。我们不知道下一次教会关门是几时，我记得很清楚，去年当我们三月开的时候，我们的教会通常是比较慢，到了3月29号我们开开始现场聚会的时候，三月初开始现场聚会的时候，去年，所以三月大家很高兴，四月我们很高兴，到了5月2号最后一次的聚会，因为五月的不管7号还是6号7号政府才是宣布停，大家就要停了。在我们的整个敬拜的这个侍奉主的这个观念的当中，教会的门从来没有关这么久的，在这两年，所以现在机会来了，门教会的门开了，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祝美丽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把每个人彼此勉励，回到教会一起来敬拜上帝。下个礼拜开始，我们都可以开声，大家开声怎么样唱诗了。有些教会非常的遵守规矩，他们都说还不可以唱诗，但是下个礼拜 no excuse， 大家要开始唱诗。因为我们发现到什么，这个嗓子两年没有唱诗，很多弟兄姐妹也不会唱诗了。有一次我在视讯的在一个 Zoom 的聚会的时候，那么唱到一首诗歌，我灵真静，我主与我同在，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嘛，我灵真静，我主与我同在。过后我就请一位姐妹，哎，姐妹，你来唱第一节，听了一下，牧师我忘记怎么样唱了，不要，弟兄你要唱第一节。牧师我也忘记怎么样唱了，太久了，大家忘记怎么样唱诗歌了。有一个牧师告诉我，我们也是在太久没有领诗唱诗的时候，气不大够了。所以主让我们学习，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我们怎么样坚守不摇动呢？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第一，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亲近他，让我们持守这个指望我们的信仰，圣经的话，让我们培养教会的生活，彼此相互激发爱心，侍奉上帝，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如果你知道一些弟兄姐妹没有来了，鼓励他们回来，鼓励他们回来。在视讯上的弟兄姐妹，下个主日我们都回来，一起在这个地方敬拜上帝。第五，他要告诉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彼此劝勉。他说为什么？因为知道那日子临近。什么是彼此劝勉？就是彼此鼓励，彼此勉励。彼此鼓励勉励什么呢？在很可能灰心的时候，在我们可能受到伤害的情况，让我们可能感觉到对这个事情，对教会这个事情不满的时候，或者其他种种很多很多很多的原因，会使我们有时候，哎呀，我不要来了，我不要来了，我不要走下去了。他说什么？让我们彼此劝勉不要紧，我们继续走下去无所谓，我们彼此靠着主走，劝走走下去。哎，我就想到了很多年前60年代有一部戏叫做《爱的天地》，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看过《爱的天地》，60年代的，翁千玉这一个演的。 那么呢，这个爱的天地呢，跟这个美国的那个音乐之声的这个戏差不多相同，里面都是很多歌的。其中一首歌是什么？比较年轻的没有看过这部戏啦，我们这个年龄的才有。其中到最后的时候，他的院长离开这个孤儿院的故事就是这样啊，一个老师他从这个私信学校毕业了，很好的成绩啊，可以去很好的学校教书啊，但是他发现他有癌症啊，剩下的时间要做什么？就要帮助一些弱小的这个孩子去教导他们，让他最后的时间非常的有意义，就到一个乡下的村庄的这一个孤儿院去教这些孤儿啊。这个孤儿院的院长是个非常脾气很坏的人，但是这个老师就在那个地方呢整个就感动了很多的孩子，帮助很多人。一天这个院长出差了，就回来的时候呢，走走错了，再走，不是啊，那个就是他的孤儿院啊。整个孤儿院这个老师带领所有的孤儿，把整个孤儿院装修也好，油漆也好，整个焕然一新。当这个院长走近的时候，就听到他们在唱歌了。唱什么歌知道吗？他唱的就是圆圈圈的这首诗歌，我们大家手牵手一起向前走，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永远乐悠悠啊，多么美丽，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骗人的。这歌应该这样写，我们大家手牵手一起向前走，是有困难，是有忧愁，但是靠着主我们可以乐悠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彼此劝勉，走下去，不要放弃，这个信仰是真的。当时他们面对这么多的这么大的迫害跟困难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走下去，更何况今天我们可以走下去。我们最近这两个月一直在关注这个俄乌的这个战争。刚开始战争开始不久的时候，我们就从有些人就收到乌克兰的一个牧师寄过来的一个信息。信息是这样子说，他说，这亲爱弟兄姐妹，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们联系，发给你们信息了。这里的这个情况呢，非常的这一个紧张。我的家已经给这些兵丁呢拿去做军事的用途了。我的教会正在打开，让所有需要的人、没有地方住的人、有惧怕的人都可以来，我可以安慰他们。过后他讲一件事情，但是我知道我不会离开。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几百万的人都已经成为难民在其他的国家，但是我跟我的家人不会离开。如果相信这是上帝在这样一个时刻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能够帮助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的走下去。弟兄姐妹，我们在比较平安的环境里面，让我们继续的走下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持守这个信仰呢？一直的走下去呢？因为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亲近上帝，因为我们有这一本圣经，这一个不改变的指望，因为我们有教会的生活，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因为我们不要停止聚会，而且我们可以彼此说走下去，勉励，继续彼此的勉励。为什么呢？圣经说，因为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了。对当时的基督徒，那日子临近可能是指的是什么？前面要来的那个大逼迫。对今天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面对一些的前面的一些的困难，前面的通货膨胀，生活可能很困难，我们要彼此的相顾。但是可能也是指的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局势越来不稳定的时候，是不是主来的日子也是很靠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坚守这个指望，不致摇动。我们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满心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在傍晚的时候一起敬拜侍奉上帝。你的话常常成为我们在黑暗中的一盏灯，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温暖，给我们这一个指望，让我们继续在黑暗中、困难中、灰心中靠着主， 走下去。感谢主赐下这一间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学习，彼此的勉励，激发爱心，也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彼此的来服侍我们的恩主。你继续赐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无论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坚守指望，也是不致摇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